真的真感谢主啊，真的刚那首诗歌所说的，他须比自见罪奴如我，入他华美圣宴之所。今天真的是站在这里，我真的是充满了感谢，感谢弟兄姊妹对我们全家的爱，也感谢主耶稣给我们这样子细细琢磨的爱，火他用火用水，真的是炼尽我们的爱。我真的很感谢神，我没有办法用我的口说出来，可是我实在知道主让我们经历水火，实在是因为他看我们的需要，他怜悯我们有这样子大的需要。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在神的面前的光景是什么样的样子。经过我女儿这一次的事情，我真的是终于发现到我这才看见了一点点生命的光。我真的是要再把我自己的生命在现在祭坛上，求主让我看见更多，让我看见更深，让我真正的得着你自己。我不再缅怀过去，我也不再以我自己所得到的为满足。我知道他是这样子的怜悯，这样子不舍弃的爱。我是在三节讲等候的学习的安静等候的功课这里面，我在有一天晚上，我因为我为我的女儿祷告，那天晚上我几乎都不能够睡觉，我就起来等候主。然后我就觉得主真的把我带进我女儿的那种伤痛的里面，就是她从小因为我跟弟兄之间的不和，还有我总总对她的那个不公平，真的把我带到那个她的那个伤痛的里面去。当我看见我从前带他的态度是那样子的时候，真的在生命的光中，我没有办法推诿。我向主说，主啊，为什么我会那样子对我的女儿？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伤她？当我流着悔改的泪在那里求问主，主就让我看见我从小所受的。我们家有九个孩子，我是最小的。爸爸是那种受日本式教育的那种，非常就是他是很贫寒的家庭里面出生的，所以他对他的子女的要求就是非常的高。那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他常常就是因为孩子也多，然后我们孩子如果有不听话的，他就是用很严厉的那种手法来打我们，来责备我们，来管教我们。当然管教是必须的，但是主持让我看见他们管教的那个不得法，还有那个不得体。主持把我带到以前从小所受的那些伤害的里面，还有就是因为家里他们哥哥姐姐的功课都非常好，我们家就是以功课为上，就是那种士大夫的那种味道都很重，除了读书没有别的路。那偏偏我就是个最不喜欢读书的孩子，那从小所受的那种讥笑，每次发成绩单我就提心吊胆，因为我每一次都永远够不上他们的标准，所以说每一次发成绩单都是被他们哥哥姐姐也一起笑我。然后种种的那种 责备啊，还有我很不听话，我也因为我觉得我对读书没有兴趣，我就讨厌这个家，我常常跑到朋友家去玩，然后功课也不写，就这样子，我对写功课完全都没有兴趣，也没有自信说我能够把事情做好。我就在这样一个被污蔑的一种环境的里面，我就一直的好像没有办法相信我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做好，主真的把我带到我以前所受的这些伤害的里面。当我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每一个情景的时候，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在主的面前。我说什么？这些事情我几乎都不再去想念他过，但是主说你的伤还在。我说主啊，我的伤怎么会还在呢？我不是经过你的宝血洗净的吗？主说因为你的伤还在，所以对你的弟兄，对你的公婆，所有的一切的对你的一些指证的话，你都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你要保护你自己，因为你所受的这些伤害，所以想要保护你自己。我就想到我十多年痛苦的婚姻是为什么，我真的我就忽然间所有的都明白过来，我看见主真的是撞在我所受伤的那个点上面。我说主啊，为什么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在我身边。主说是的，我就在你生命载入同过的里面，我一直都在你旁边。他用他的爱向着抚平我所有所受的，我自以为已经上愈的那些伤痕，真的在主的面前再一次的赤裸敞开。我看见我自己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带我的女儿，我看见她不乖，因为我其他两个孩子都很乖，都比较容易教导，我就觉得她的个性怎么这个样子。我不懂得用爱的方法去带她。其实我从小我父母亲是因为我在家里是老幺，我一直觉得我是最受宠的，但是在受宠和被爱，主让我看见那么明显的界限，那种宠并不是真正的爱，他们只是你想要得到什么，他们就常常就能够满足你，但是真正的爱却从没有让我好像从心里面这样能摸着他们对我的爱。所以主这样子让我知道，只有他的爱能够满足我。当我这样子接受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那个内在的意志真的是那么的完全在我的里面。我对我的弟兄，我就开始转变了所有的那些不能够接受他们教导或者是一些责备的话语的时候，我真的都不能够接受。我就从这样的伤害里面出来的时候，我就能够接受。我就发现到说神的爱真的是这样子的无微不至，他实在是看过我们过去，看过我们现在，也是看过我们将来，直到永远的。我真的要把荣耀来归给主。
感谢主，我实在没想到我姊妹今天会上来做这样的见证。我实在要跟大家谢谢，实在是你们的带导，我相信神也是决定众教会众弟兄姊妹为我们的带导。我也要在这边跟大家说，我的姊妹很可爱，谢谢。
上个礼拜江姐跟我们分享以赛亚书四十章28到31节，那边提到主的智慧无法测度，还有讲到等候耶和华的地重新得力。他们地如鹰展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还有江姐跟我们分享诗篇68篇11到14节，那边提到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得的。那那一天聚会完后，我就很奇妙的觉得有说不出来的喜乐一直从心底满溢出来。那我就很欢欢喜喜的开着车回家。那原来事情是在隔一天，我很稀奇主他自己的话语这样子生动又活泼的坐在我的家庭生活里面。礼拜五是我先生出差回来的日子，那天早上我就蛮欢欣喜乐的，开始准备烤鸡，然后又煮了一道我自认为不错的汤，想要慰劳他出差的辛劳。结果呢，那一天到下午，沈河在这边开始阴天，下雨，毛毛雨，大概2点半左右，那我就接到我先生打回来的电话，说他被困在 Idaho， 因为那边下大雪，飞机没办法起飞。那 OK， 他就跟我讲这样子，他说如果那班飞机做不到的话，可能就要等4点半，看有没有办法搭上。那再没办法起飞的话，就要等晚上7点半。那我说你就要在机场等啊，他说是啊，好，那就挂断电话。那个时候通常也是我开始学习等候主的时间，所以我就开始等候主。那在开始等候主的那一刹那，突然心底有一个诗歌就涌起来，那是我那天早上自己在练琴的时候弹的，是 Only Believe， 还有另外一个是我知我所信的是谁，那里面的字就蛮鼓励我的，所以我就用这两个诗歌的字跟主亲近，跟主说话。那还有就是把以赛亚书那一边的提到说主的智慧无法测度，这个就是这些话语还有诗篇的话语都拿出来，就是这样子念，这样子跟主说，那也吃主喝主，把这些话也都吃进去。所以前一天晚上聚会完后的那个欢喜快乐平安又回到心里头了，所以我就很安静的等候了一个多钟头。那所以就觉得好像交托了。那一个多钟头后，我弟兄打电话回来，他说他还是困在那边没有办法起飞。那我那时候一刹那间我就反问主说，诶，怎么会这样子，明明有平安啊，已经卸下重担的感觉啦。那可是那个时间我也必须要赶快换衣服接着出门教学生去了，我就很快再跪下来祷告，我就跟主说，主10篇68篇前面那边还有一段说你要只被求的出来享福。然后我就很快的祷告，我就跟主讲这句话，而且讲说我心里有平安这样子的确据。那我就不管了，就要准备出门去了。那隔不到5分10分，我又接到他的电话，他说哦，那个航空公司准备把他们那个没办法搭上机的用 bus 带到另外一个 city 去起飞，那边可以飞回来。所以我就很感谢主啊，就是充满了赞美欢心，而且很谢谢主把这样子的话语就是这么生动活泼的让我亲自经历到。那一天我就想说，好，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谢谢。
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很踊跃的做见证，因为我们一堂聚会大概只能有两个人做见证，否则大家大概要 很晚才能够回去啦。那所以下个礼拜大家可以再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26章。以赛亚书26章，两段圣经834页，第8节、第9节。
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OK， 谢谢。这里讲到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好，那我觉得我们等候主啊，我们前面有讲过，我们等候主是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着。我们等候主的一个心态，好，就是不要让好多的事情在里面，要安息下来，好，来亲近神。好，那还有呢，我们讲到等候主啊，带着一个切慕哈。那这里呢，讲到我们等候主呢，是一个心态，就是主啊，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那我觉得这个是等候主的人非常重要、需要有的一个呼求跟态度。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好，免得有些人等候主呢，只是在一些觉得主同在很甘甜很甘甜，可是呢他却很就是说很少接受主的光照。一个真实等候神的呢，他说我们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神就是光。所以一个真实等候神呢，他应该常常在神的光中可以见光，可以认识自己。好，有一位姊妹，他就说他最近因为上这个等候神的课呢，他就多一点花时间等候神哈。那有一天他在等候主的时候，他说主就给他看见两棵树哈，两棵树，然后有一棵树呢就是圣诞树啊，上面挂好多好多的这个装饰品啊，哈，那个就是很鲜艳啊，很美丽啊，很亮丽这样子。那另外一棵树呢，就是一棵好像在花园里，在后院里那个花园里的那个树，有点粗糙，可是呢它就是长出很多的果子来，长出很多的果子来。那主就让他看见，就是说这棵圣诞树呢，就是说它没有什么果子，就是挂上去的，都是挂上去的这些装饰品。好，而那一棵呢，它结出果子来的生命的树呢，那个树是有生命的，那个树是怎么样，那个树是要扎根下去，而且要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啊，而且在成长过程中可能要被修剪。好，被修剪，而且要被浇灌，被修剪，被浇灌，被修剪，然后才能够一直长大，一点一点一直长大，然后呢就结出果子来。好，那这个圣诞树的这个果子呢，圣诞树的这个装饰呢，很鲜光亮丽。好，光鲜亮丽，就是让你就是一看就觉得哇，很漂亮啊，很夺人的眼目。但是呢它不会结果子，它没有生命。好，那有生命了，有些圣诞树砍下来还是有生命，可以活一阵子了，活一阵子，但是不久了。好，还有呢，圣诞节过了以后了，所有的装饰都拿掉了，这棵树就没用了。那主把这个显给他看的时候，他马上知道我自己就是属于这个圣诞树的，好像圣诞树这个一样。好，从一信主 从被圣灵充满，就常常有很多的恩典，哦，有恩赐，哦，在身上，哦，有恩典有恩赐在身上，就好像那些装饰品那么丰富的琳琅 满目的装饰品，是人看得见的，哦，是夺人眼目的，喜欢站在人前的，哦，可是呢没有果子，没有果子，哦，那所以他就觉得说，哦，主啊，怎么这么可怕，那我该怎么办呢？哦，主说你就是要安静等候，要安静等候。那这位姊妹呢，她在主的光照里面，她才发现原来我信主被圣灵充满来聚会，常常有圣灵的浇灌，哦，可是呢我的老我从来没有被神审判，没有被对付，我从来不知道要向这个老我死掉。所以我追求的就是要更多的恩膏，哎呀，更有这个不是这个的恩赐，不是那个的恩赐。好，那可是呢，我从来不知道要让我的到厌恶这个老我，要让主来审判，要让主来审判。那所以主给他这样的一个光照呢，对这位姊妹那么大的帮助，他才发现。他生活里面真的是太少花时间等候神，仅仅是在聚会里面的，啊，也会成根，啊，在聚会里面，常有被浇灌，平常要主的同在，可是我们并没有常常说耶和华，啊，我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因你的光来光照我，让我知道我的生命是怎么样。那所以当他真的认识自己的生命是那么肤浅，是只是那样子漂亮在外面的给人看的，并没有真实的扎根，深深的扎根在这个活泉的里面，而可以长出那个生命的果子，可以解人干渴，可以供应人滋养人的这个果子来。他说，主，我该怎么办？主说，你要更多的安静等候。真的是这样，安静等候，他那是神把他自己的生命真实的，每次我们在安静等候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根就一直往下去，往下去，深深的扎根在那个溪水旁，深深的扎根在那个泉源的里面，所以这样才会一直长起来。那我自己不是主这16年来，我实在发现我们，我实在。发现有太多在教会里面，哦，说有主的同在，在生活里面有主的同在，哦，也很爱主，也很会服侍，可是对自己的己，那个己是多么的喜欢彰显，那个己是多么的强，是不能到让人家碰的。我可以火热的服侍主啊，爱主啊，可是只要别人修正我一些话，别人说我一点什么，就太受不了了。这就是像那个圣诞树一样，只要我会服侍，可是呢，不能被震撼一下，稍微风吹一下啊，那个装饰都掉下来了。对不对？装饰在圣诞树上的那些都掉下来了，只有那个生命的那个果子，你风吹你摇，它根扎得很深。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所以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等候主。我们前些日子，上一次有讲到说等候主呢。是好像主的爱会更深的在我们里面点燃起来，没错， 这是确实的。等候主更能够因为靠近那个爱火，所以里面会更深的对神充满了爱。但是另外，如果我们没有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的话，如果我们不愿意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我们只是继续愿意在爱爱，哇好甘甜好滋润，哇好享受，可是我们不愿意被光照，那是很危险的。所以这样子基督徒多么容易绊倒别人，别人会觉得说哎，他不是很追求吗？他不是被圣灵充满吗？好，可是怎么他的生活就是这么自私。好，还有呢，他怎么好像从来都不认识自己。那在以赛亚书26章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不逃避审判，我们必须是期盼着等着主来审判。好，我在一心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你知道一个人他在这个神啊，将来我们都要去神的审判台前，个人照着自己的所行啊所为啊来接受审判。好，那如果我们今天已经一直在这个审判的路上，一直被光照，而且一光照我们就愿意认罪，愿意去对付，愿意去道歉，愿意真实的悔改，愿意去弥补，那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到那一天在审判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被审判过了，我们已经一样一样的一直被洁净了。就像我们刚刚我们的姊妹的见证，她一直到在等候主的里面，其实过去她也追求主那么多年，可是这些日子在讲等候神，她就很踏实的真实的花更多时间等候主。那这样的时候呢，当她本来是好像在为女儿祷告，可是主光照她，让她知道一切的问题在哪里，是你伤害了你的女儿。那你怎么会伤害你女儿？因为你小时候被伤害，被你的父母伤害，所以你就用父母对你的那种方法来对待女儿。好，因为伤没过去。跟什么？我们真的都很不认识自己，可是神是光，他可以照亮我们，照到我们最小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那个问题在哪里。好，问题在哪里？有时候因为小时候这个伤害太大了，那你后来呢，在潜意识把它压到潜意识里去，那个很难过的事不愿意去想它，压到潜意识里去，可是并没有得医治。那神呢，把这些显明出来呢，然后耶稣站在旁边，让你来面对这些事，可是在神的爱中，在神的同在里面来面对这些事，你就得医治了。我们过去有时候一些太可怕的事，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接受，可是呢，主在他的同在里把我们带到这件事里面去面对，在他的爱中去接受，我们就得医治。确实我们很多伤害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那个环境，我们不愿意去接受，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这样被对待，他怎么这样对待我，怎么会有这种事临到我，都是我们不愿意接受，有一种抵挡排斥，所以我们就受伤了。那个只要顺着接受下去的，他不会去受伤。那我就发现内在医治，有很多人去做内在医治，做过了以后，后来那些事都又回来了。我这次去东岸，他们也是告诉我，他们好多个人去接受内在医治，可是呢，有的隔一两星期，有的隔一两个月，所有那些事又回来了。但是你如果是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你在亲近他的里面，
他来医治你，他来光照你而来医治你，那种医治真实真正的完全的医治，是进到你心的深处完全的得医治。所以弟兄姊妹，等候主真的太重要，是神亲自来医治你，他进到你的里面，他来显明来光照。我们每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样接受医治。我有时候也回想，我也想到说，为什么我们在新竹啊，就是比较少，很少有人需要这样的很大的事的内在医治。我来到美国，发现这个受伤那个受伤，哇，十个差不多六七个都是里面很多伤，七八个都是很多伤，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的新竹怎么好像都不需要有这一些哦。我在想哦，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还在很年轻的时候，你知道大学生嘛，就是差不多19岁开始，19到22岁，就在这样的年龄里面，他就信了主，而就被圣灵充满，而就常常在神的爱中，在亲近他，在神的光中，在悔改，流泪悔改。所以在每一次的聚会里，已经一直被洁净，一直被洁净，在自己家中的生活里面，也一直因为他们很听话，越年轻接受到常常越听话，年纪越大有时候不太容易。我们感谢主，在我们当中有很多长者啊，实在这么有能听的耳，或者说都觉得他们比年轻人更有能听的耳。那他们因为我们在新竹那些弟兄姊妹，因为年轻的时候他听了就去做就去做，所以过去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就在你这样亲近组里面，已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直在被医治了，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耶稣是一切，主耶稣是一切的源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有一位弟兄，一个清大的弟兄，他呢信主以后，哇，那个妈妈逼迫的真厉害。他妈妈就因为很疼这个儿子嘛，觉得这个儿子信了耶稣，就非常的气我们了，就是跟他说，我要拿菜刀去杀你们，杀你这个就是你们的传道人，这样子，从南部要坐车上来，他带着菜带着刀子车要来杀我们，这样啊，这样。那我们的弟兄已经很听话，每次告诉他说要怎么样打电话给妈妈，怎么样给他写信写爱的言语，他都照着去做。可是妈妈就是拜得很深哦，然后就是常常给他逼迫很厉害这样。那有一次呢，他接了电话以后，哦，他就一个人到湖边去哈，那个清大的那个湖边，他就在那散步啊，要找一个地方去亲近主。那他边走就边觉得自己好可怜哦，就很自怜呐，觉得因为已经那么久了，妈妈还是这个样子，就觉得很自怜这样。然后后来他就找了一个地方，他就在那亲近主哈。他在那亲近主的时候，忽然间主就跟他说哈，主就光照他说，你只觉得自己很可怜，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妈妈很可怜？你有我，可是你妈妈没有我。你有我，你妈妈没有我。你有没有想到你妈妈很可怜？哎呀，这个弟兄这样一蒙光照哈，他就脱离了那个自怜了，就开始起来为妈妈祷告。哎呀，求主要怜悯妈妈哈，怜悯妈妈，求主的爱要更多的临到妈妈的身上。那结果他的妈妈后来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很认真的信了耶稣。那你想想看，这个弟兄如果他不是已经学会在生活里面常常每一天学习跟主亲近，他如果没有这样学，常常学习亲近主，很可能已经另外一种很深的伤害早就在他里面产生了，对不对？对不对？妈妈所带给他的伤害很可能已经在他里面很深了，自怜产生的那个自爱
而产生的那个伤害已经很深在他里面。可是因为清净主随时又解决了，他解决了，他就脱离了那个自怜自爱 的那个网络就出来了，而且想到妈妈比我更可怜，那他就变成在爱里面，在怜悯里面来对待他的母亲了，好，而不是在恨跟伤害的里面。所以清净主，我们的神真的太奇妙，他可以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来找他，来找他。有些人有一些问题啊，每次说这个很会做内在意志，就去找这个。说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还是没有效，哎，又来了一个，又再去找另外一个，就这样一直找别人。其实最重要是你每一天来亲近主是最重要的，你常常来亲近主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很多时候越下来我们就不会受伤，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高高在上，所以都觉得都是别人伤我，别人对不起我，一直我们就越受伤嘛，伤害就一点一点一直累积在里面，常常在被受伤。我觉得那个医治人里面的伤害，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他开始发现他太亏欠别人了。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亏欠别人的时候，哎，我们就从那个觉得被伤害的那个里面出来了，就觉得我伤害了别人，我亏欠别人。那我们需要常常跟主说，主啊，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除非我们有这样祷告，否则我们可以在那继续的享受主的甘甜。我发现在属灵的事情上，很多是我们不求，我们就没得着。也就是我没有特别的求要主来光照我，要主来审判我，我们好像就是只在那享受甘甜，只在那享受甘甜，一直在那些地方是蒙蔽的。难怪你会发现为什么在教会里会有些人，哎呀，看到清净主好像很甘甜很同在，可是你跟他接触一下发现老自己好强哦。对，因为他从来没有在审判的路上啊等候神啊。那如果我们蒙光照了，哈，主有时候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主光照我们，或者有时候主借的人跟我们讲，说我们这些地方哈会伤害别人，或者我们这些地方这样不好，很没有爱心，哈，要去改哈或什么。可是我们蒙光照了，我们不肯去道歉，我们不肯去对付。好，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不好意思去道歉，好，然后就把它抹煞过去，好，那我们渐渐的我们在灵里的那些部位，我们就越来那个地方一层一层越厚蒙蔽了，光就再照不进来了。那我们继续等候主，我们要主嘛，我们爱主，我们要主嘛，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可是呢，没有光照，被蒙蔽了。有一位妈妈，她已经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在这样的机会追求很多年，很多年。哦，她也会等候主，也觉得哎呀很甘甜。可是呢，他可以因为儿子娶了个媳妇，那个媳妇不是他喜欢的，他不要他娶这个媳妇，因为他已经帮他儿子预备了另外一个很好的姊妹，好，确实是很好姊妹，那儿子娶的也是一个姊妹，可是是他不喜欢的，他要他娶这一个，因为这样他不参加婚礼，而且从此不去看他们，就是跟他们完全断，而且里面会非常的恨，好，非常的恨，好像觉得说那个女的把我儿子拐走了，因为我儿子好不容易养得这么大，功课这么好，好， 然后就被这个女人拐走，然后也气自己儿子这么笨就被骗走。所以就这样里面活在那个这样很气很恨，因为儿子从小很听话，没想到那个乖乖听话的男孩子有时候很容易被人家女孩子一追就追走了。然后呢就完全对他，就是他就觉得他完全失去了这个儿子，完全失去这个儿子，所以他非常的恨，非常的气。那我那时候我就劝他，我说你属灵的人哈，坚固的人就是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那你比较跟主亲近哈，比较得着主，那你就先下来嘛，哈，先下来，先去跟他和好，好，先打个电话给孩子啊，哈，好，好像让他赶回来，哈，这样，他说。我死我都不见他，我宁可死我都不愿意。后来我真的吓一跳，我刚刚跟他讲说，哦，你不要讲这样的话。他说我，他不是说宁可死，他说我宁可下地狱，我宁可下地狱，我都不愿意去先跟他求和睦。我说这求和睦是圣经里的话。圣经说的，你们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啊！他说我宁可下地狱都不去。哎呀，我就想说，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在聚会里啊，怎么还谢谢你这么爱我，你的同伴好干净。可是我说，我宁可下地狱，我都不愿意求和睦。但是我们基督徒真的，所以我们是每一天愿意说主啊，我耶和华，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当然，我们就有时候在聚会里面的祷告哦，跟追求是一个样子，回到家完全活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就讲起话来就像没信主的人一样，我们一气起来所说的话可以完全像没信主的人一样，宁可下地狱。我说你追求的这么辛苦，怎么可以下地狱呢？你追求主那么多年了，直接跟他打个电话一下，跟下地狱，哪个这个比起来哪个容易啊？可是你看，当我们的老自己没有愿意常常在神的审判光中，老接受他的审判，而且期待他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老自己有时候一发作起来，我们老自己不习惯被修剪、被压下去、被光照，好，的时候。哦，我们一冲起来可以不得了的，宁可下地狱。那么多年追求的这么辛苦，不是白追求了吗？所以我们需要平常就常常跟主说：“我耶和华，我要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愿意接受他的光照。”我们如果不是一个常常在审判的路上在等候他，说你再来光照我，我一定还有什么拦阻你的，我的应该更丰富，不应该只是这样子。因为主你说的，你要我们比我们要你更多，你渴望把你自己倾倒在我们身上，那为什么我得着只有这么少？主啊，我一定有一些老自己，一些硬石头在那拦住你。主啊，你来光照我，我真的要接受你的光照，一定问题在我。我们如果一个常常这样求神的，主一定会来做，我们就不会让有人说某某人啊，是掺水的。他说那个追求是掺水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哎呀，跟主讲祷告的时候都是好甜蜜的话，耶稣我爱你什么？可是呢，生命是很掺杂的，人家一看就看见了，就那个生命只是很虚浮的，浮在一些那个感觉或者那个服侍的快乐里面，但是不是一个老自己，是被对付过的。是也愿意绝对下来的，所以有人就形容说，那个是掺水的，就是很稀的，生命是很稀薄的。那 所以我们很需要，很需要主啊，求你在我要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自己啊，服侍主这16年来，我常常跟主这样祷告：主，你要光照我，主，你要光照我，你要给我忧伤痛悔的灵。那比如说我在亲近主的时候，主忽然间会把我对别人的一个眼神或者态度献给我看，就是发现我那时候有一些急躁、不耐烦。哎，我就很羞愧，跟主认罪。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在神行审判的路上才亲近他、等候他的话，我们就会常常被调整，常常被修剪，而不会说忽然间好像在教会蛮好的样子嘛，哦，有祷告有服侍啊什么，忽然间发现怎么会这么离谱。并没有常常在被光照和修剪，活在自己的这个热心里面在服侍，热心里面在追求，可是不是常常在被修剪，像那一棵树，随时被修剪才会结很多果子的。那一个人如果常常在这个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主的话，他就会更认识自己这个罪人中的罪魁。这里面我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耶稣啊，你的名，您就是要把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以马内利就是要永远与我同在。所以当我认识我这么败坏，可是耶稣来就是为了要把我从这个罪恶拯救出来，而且要永远的与我同在，我就更爱他的名，以马内利，我就觉得太宝贵，神会这样愿意与我同住，我怎么配呢？他居然可愿意跟我这样一个罪人同住，所以我心里就会更爱他的名，可纪念的名。他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连晚上的时候，里面都在可想着他，在追求他，在切慕他。”玛利亚姊妹会的那个怨母施宁姊妹，施宁姊妹呢，她是一位很会服侍、非常火热、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姊妹。那他呢就讲到说他神感动他要盖一个教堂，他们都没有钱哈，可是他真的顺服神，凭着信心他们盖起了那个教堂，又盖了那个那么多姊妹们住的宿舍。这盖好了，这个事工才正要这样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主说你放下这一切来跟我关在隐秘室里面，跟我一同关在这个隐秘室里面。他说：“主啊，怎么可以呢？他们需要我啊，玛利亚姊妹会需要我啊。好，其实这个才刚盖好，很多事都需要我，我怎么可以这样？我这样是不负责任的。”主还是说：“你来跟我关锁。”所以他就顺服了，他就跟主一起关在那个他的房间里面。这样跟主关很长一段时候几个月他一个人都没有见到，他们都给他送饭，天天给他从下面送饭。他说他关在里面的时候他刚开始关进去，他觉得他那么想飞出去跟这些他的属灵的女儿们在一起。他是听到他们一些人这样走过去，在谈话，在笑声，哎呀，他的心都那么想飞奔出去。那他听到他的同工在跟别人在谈话的时候，他真的想开门出去跟他讲说怎么样啊，他会想提供他的意见。可是他要尊主为大，他说：“耶稣，你是主，你是主人，这钥匙在你的手中。”其实他可以自己打开门，对不对？ 但是他说主啊，钥匙在你手中，除非你来打开，我不敢打开。他就这样跟主关锁。刚开始那么不容易，哦，他觉得好像被寂寞所吞噬，因为他的个性呢是一个很社交的个性，好，是吧？很会服侍，而且是一个很喜欢创新的一个姊妹，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姊妹。可是主说叫她都放下来跟我关锁，那她顺服了，就真实的安息下来，来亲近神，来亲近神。渐渐渐渐，有一天忽然间，神带着那个满带着他的那个爱火，用圣灵与爱火大大的临到他，给他施洗，所以整个里面充满了火热的爱主，而且那个火啊，那个爱耶稣的火那么强烈烧在他的里面，使他渴望要为耶稣受苦，使他渴望要为耶稣抢救灵魂。他说当他这样跟主关锁，时间主说时间到了以后，他出来以后，他发现那些姊妹们跟他做见证，说你在里面跟主关锁，哎呀，主就常常来靠近我们呢。你看他很怕那些属灵的女儿灵性会受亏损，可是他们说，哎呀，这些日子来，神都常常亲自主动的来靠近我们。而且当他出来以后，他有时候跟这些主人的女儿讲一两句话，哎呀，那个人就得到那么大的帮助。他说这都是过去所没有的。当我们愿意多多的来亲近神，我们里面那个就会那个对主的爱火会一直燃烧在我们里面。我们羡慕你，主啊，我心中羡慕你，我可想你。而且当他跟主关锁以后，他发现他过去常常很难明白神的旨意，可是又有那么多事需要他做决定，所以呢每次仰望主，到后来还是没有答案，就自己做一个决定。而做了决定以后呢，就常常这个患得患失，不知道这个决定对还不对啊。啊，确实很多是错的。好，那是这样的服侍常常让他心里很七上八下的。可是当他更长的时间这样跟主关锁以后，他发现一件事，就是在他生活中常常有神的引导。他发现明白神的旨意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在一切的事上神就这样引导他。有时候一直还不清楚神的旨意，可是事情就已经破绽迷结了，他里面还是有安息，他知道主会带领。而事情一要临到的时候，主就是让他清清楚楚知道该怎么样做。而且事后回过头来看，他所做的决定每一步都是对的，真的都是神的旨意。那么有很多基督徒常常都是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太早好好的跟主关锁。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进食啊，很好，好，让你心更迫切，在主面前，好，而不会常常吃饱了昏睡啊，哈，这样，好，而有时候吃太饱，有时候老肉体反而越大，好，但是有时候还需要禁言。禁言，就有时候我们话说的太多了，跟这个说跟那个说，整天话就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讲，以至于里面没有一个安静的灵。好，那我们有时候需要有点禁言，有些有这样子操练，一天里面不跟人家说话，自己单独的多多的回到里面跟主在一起。当然我不是要弟兄姊妹做一个怪人，好， 特别有一些很内向，本来就不爱说话的人，哎，张姐是要禁言的、啊，那不是的。有时候我们越内向不爱说话的，你又要学习释放，因为神又要救我们脱离天然的捆绑。没有天然，没有被做过的、被修剪过的、被破碎过，就带不到天堂去啊！这主都要来破碎。所以一些很爱说话的，我们有时候要给自己规定一下。就是一个礼拜有一天禁言，可以来亲近神。好，那可是一些很内向，总是不爱说啊，学习去跟人家说话，靠着主的爱去跟人家说话。哎，你这样一个突破，主就越把他的同在赐给你，主看见我们的心。好，那他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好，如果我们在世上就常常的接受他的审判，好，那我们周遭的人也会来学习公义，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因着我们常常在神行审判的路上亲近他，等候他，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改变会影响到别人，会影响到别人，也起了一个敬畏的心，也来学习公义。那所以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爱主，有很多服事的，也许你会觉得说，也许你会像这个思明姊妹一样，我觉得有这么多服事要我做，这么多工作要我做，我怎么可以这样一直跟主关锁？但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他是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如果我们认识他真是神，我们只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只是他手中的工作。就当我们愿意 be still be rest 愿意休息安息下来，让他做工在我们这个人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我们所服侍的工厂就会有一个更大的往前，就会有更奇妙的改变。所以我们当中，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服侍，无论在青少年团契，在星星小家、雅歌小家，或者你另外有一些主日学的服事等等。如果我们看见我们所服事的团契好像在那停滞不前，或者有一点萧条往退步，我们需要更多的来跟主关锁，说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所有的服事教会历史你可以看见，神常常不需要得着很多人，他常常只要得着一个器皿，他需要的就是器皿，一个柔软在他手中，可以随时让他调度差遣，一个被他破碎的器皿，一个常常爱他胜过一切、胜过工作的器皿，一个被他的爱火所焚烧的器皿。主就有办法做，威尔是大复兴，不过主得到一个矿工而已，可以带下一个大复兴。所以我们有时候不需要老是说怎么都只有我祷告，怎么都没有别人，怎么都只有我在代祷，怎么别人都不代祷。没关系，你就坚持的代祷，你就认真的代祷，主会赐下复兴来的。主啊，你需要得到一个心腹，一个真实在他审判的路上等候他的信，主可以做太奇妙的工作。思明姊妹，她后来她发现，在那个她隐秘跟主关锁的日子里面，神奠定了、发下了很深的根基，就是将来神借着他带领玛利亚姊妹会成为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地方。而且他们的传福音跟一般人传福音有一个很不一样， 那些姊妹们到一个地方，无论到耶路撒冷，无论到美国，无论到台湾，无论到哪个地方去，他们传福音有一个特别的味道，就是带领罪人来爱耶稣。他不是说传了，哦，我带了几个人信主了，节制了，不是。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就是带领人爱耶稣，爱耶稣。为什么？因为神借着施名，神把那个爱火燃烧在他里面，所以借着他所带出来的服事，那一批玛利亚姊妹会里面的那一些姊妹们都充满了爱耶稣的火，所以他们所带出来的服事那么不一样，在全世界各地。那他说那个根基都是在他隐秘的日子里面神所奠定下来的，而神发下那一些根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就是说神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神借着他要扩展事工到一个全世界那么大的合唱。他们本来只是在西德一个地方而已，可是没想到事工会扩展到那么大，因为我们爱慕他，爱慕他，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觉得我们等候主、追求主，应该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不是只是哦，现在规定哪个时间就等候主。我刚刚听到诗词的见证，听到这个瑞宁的见证，大家都现在已经开始有固定的时间在那等候主、亲近主，我听了觉得心里很得安慰，感谢主，大家这样照着去做，你会一直有进步。但是呢，不要只停在那。这个至终的目标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你接着固定的时间等候他，那其他的时间呢，你就保持手忙心不忙，心里继续在寻求他，在爱他，在行动中也继续在渴慕他、爱他，啊，在寻求他。那就这样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连你睡觉的时候，你心都在寻求他。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你，夜间一直在寻求他，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以至于白昼晚上都只有一世间，活在他的里面，活在他的爱中。那我们求主借着这个礼拜的信息，让我们的等候主还要更实际，就是在他的审判光中等候他。只有这样的路才会又正又直，免得只是在很虚浮虚幻的里面，觉得好像很有感觉，可是呢，我们的老自己原封不动，都没有被修剪过，被破碎过，被制作成神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我刚刚讲那一位姊妹，她被主这样光照两棵树，发现他是这样的一棵树以后，哎呀，他就越发现自己生命的肤浅。他本来觉得自己是蛮好的，蛮爱主的，他就觉得太可怕，自己生命是那么肤浅，那么可怕。而在这样的里面呢，他就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也常常的悔改，而且跟先生道歉悔改。结果婚姻生活本来两个那么多年的婚姻不愉快的生活变得那么甜蜜，哦，他说他们现在两个那么要好，这就是从基督来的那个爱。他觉得到他过去那么好像看不顺眼他的弟兄，现在常常很欣赏他的先弟兄，他里面好爱他的弟兄哦，觉得很欣赏他，觉得他有那么多的优点都是我以前没发现的。他说他们现在每天到晚上的时候，他彼此会问对方，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你的地方，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主的地方。他们都愿意接受对方的提醒光照。哎，这样的人实在是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的人，这是预备主的再来最保险的。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常常接受他的审判光照，我们对主的爱就更深更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颂赞诗选334首。 众圣之选334首，渴慕耶稣，求主让我们心里那样火热的爱他，渴慕他。我们起立唱334首。遭遇的一切伤痛里面，他是站在旁边，在那怜惜你，在那痛，他的心在那疼痛着你所受的伤害，他渴望着要抱抱你。当你还没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着你，陪伴着你。这样的一位主，我们怎能不爱他呢？好吧，我们就充满着火热来唱，更火热的，快一点来唱，来。
Thank you.